主，我们早晨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实又爱我们的神。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看见你的同在，好让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主啊，也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真实地在这里尊主为大，也借着我们的祷告向你表明我们对你的需要和渴慕。主耶稣，早晨就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渴慕和要你，主啊，你就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特别在这一个艰难的世代中，主啊，将那上头来的恩典和意象常常清楚地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奔跑也不是没有定向，而且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就必如何。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在每一个你量给我们的环境中，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得胜者。谢谢你，你祝福我们早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晨来看四世纪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事师啊，我们请翻到四世纪第三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整卷四世纪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啊，一直拉贯了全本书，那就是这是一本讲到征战的书。每一次的属灵征战都有它特殊的属灵意义在其中，所以呢，每一个仇敌都有它背后一种特殊的一种攻击啊，对神家的攻击。那么同样的呢，神为的要解决神儿女们在这些的艰难中，神所兴起的每一个士师，每一个被兴起来的时候，他身上都负有一个专一的目的和使命。那他要怎么样子把神家从这样子的一个仇敌的攻击辖制里面能够释放出来？那同样的，就从这里面呢，能够让我们摸索到得胜之路到底在哪里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来看第一个士师，四世纪第三章啊，因为经文很短，所以我们破例的把它读一下好了啊。那这一次的跟下一次的都是比较短的，我们可以读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好，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神家遭受仇敌攻击，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上次写的那个 loop， 那个 pattern， 那个循环，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到百姓受苦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在主以外另立偶像。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在主以外另立偶像这件事情，在性质上面神称它为恶事。弟兄姊妹要知道啊，做错事跟做恶事在神的眼中是大不同的境界，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人都会做错事情，我们不小心就做错事情。为什么旧约里面要给我们设立逃城呢？说到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就算我们没有心想做错，我们都难免做错。所以神为我们设立了基督做我们的逃城。当我们真的犯了无心之过，当我们无法抗拒我们那个罪性的压迫，而让我们不小心犯错，或偶尔被过犯所错所胜啊，那主都了解。为什么神为我们设立了基督成为我们的逃城，而让我们在他血的底下，在他救赎的底下，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啊？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弟兄姊妹，这是做错事犯错。那么什么叫做恶事呢？ 恶是从那个生命的本源里面，我们就是存心啊，就是我们就是定义要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啊，那个发出来就是一个恶，不是无心的啊，常常就是存心啊，故意犯罪啊，故意惹神发怒。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叫做恶事情啊，就整个那个源头从仇敌来的，那么强烈的啊，在这里跟神作对啊。所以在拜偶像的事情上，神定他为恶事，不叫错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拣选，你不是不小心错的，你故意拣选，你故意违背神的命令啊，我们故意在这里在主以外另立偶像，所以在性质上面被神定为恶事。那么在诫命上呢，这是十诫中的第一条，说到它最重要，一开始神就摆出来，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心中另立偶像，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重视这样子的一个罪过啊。那么在经历上面啊，就是诗篇十六篇讲的，凡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那所以这第一个仇敌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啊，那么每一个仇敌的出现，差不多都是因为神百姓在主的面前偏离神，去拜了偶像而带下来的。那第一个仇敌讲到米索波大米王。那弟兄姊妹，米索波大米，我们稍微读一点地理和历史的啊，就知道是在那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那个那边所塑造出来的啊，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一带，米索波大米，那么是巴比伦帝国最主要的啊，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米索波大米王。讲到巴比伦，那弟兄姊妹，巴比伦这个字本身就是讲到混乱的意思 ，confusion， 混乱啊，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在信仰上，在整个的人生的追求上、道路上，它通通都来混乱我们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很清楚。那么巴比伦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讲到巴利的门啊。讲到是一个仇敌出入的地方，那这是巴比伦的主要的意思。那你就发现以色列碰到的第一个兴起来辖制他们的仇敌啊，就跟巴比伦是发生关系的啊，在米索波大米。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几次讲到这个巴比伦。那么在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巴比伦的记载，我们把它找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三个很重要的性质啊。你就发现这个巴比伦在这个对神儿女们的这个迫害上面有三方面的，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特别来看的。我们从最简单的看起啊，那第一个是讲到霸权的巴比伦，就是靠着他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来欺压神百姓的。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不管我们读历代志、读列王记，我们都可以读得到。巴比伦帝国兴起来，他们三次来攻打以色列，来攻打犹大国。那主前606年，那主前597年跟主前586年啊，他们三次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到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围攻两年之后把耶路撒冷攻陷，所以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的选民王国就亡在巴比伦帝国，这个强权的霸权的巴比伦。而当他把以色列人把犹大国灭了的时候，他不仅仅灭了这个国，他把圣殿圣城全部拆毁。那圣殿圣城都受到神家的见证，那圣殿是敬拜侍奉的中心，那整个神儿女们侍奉敬拜好像被仇敌摧毁掉了。那么城墙说到神家的界限，神家的保护也通通被拆毁。讲到那个仇敌来，把那个神家的见证、神家的那个分别界限、神家的保护通通拆掉。第三方面呢，他把圣殿里面所有贵重的器皿通通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有属灵的意义，一方面讲到圣殿里面这些器皿都是属神的，都是为了侍奉神、让神用的，结果都被他们掳去了。那我们知道，读到但以理书，伯沙撒王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就拿这些酒杯、拿这些银器 啊，这些金器在那里饮酒作乐，就好像这个圣洁的器皿原来是归神的器皿，结果被仇敌拿来亵渎，拿来随便用，当作掳物。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呢，更是这样。你知道，当这个强权的巴比伦来攻打到这个把犹大国灭了以后，他就一批一批的把神家里面的领袖贵胄，就是那些贵族的后代，通通掳到巴比伦去，等于把神家属灵的力量，那个神家的精英都掳去了，留下的呢都是最贫穷的啊，就是那些最没有力量反抗的，他把他们留一些在犹大，所有有可能反抗的那些精华都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里面心中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所以你看，除了那些少数的得胜者，他们在被掳的环境里面，他们还是那么刚强，那么绝对的向神站住，像但以理啊，像以西结啊，像这个后来归回的所罗巴伯，这些人他们被神保守着，他们向神持守纯正，那么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被同化。你发现很多以色列人在这个巴比伦就不回来了。如果我们仔细去数算这个归回的百姓，你才发现回来的不过就这么几万个人，这么多人被掳了以后就被留下来了，就被世界留下来了。真正后来70年之后归回的人是少而又少。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霸权的巴比伦，他在这里摧毁神家的见证，破坏神家的侍奉，摧毁神家一切贵重的器皿，把整个属灵的侍奉的力量就掳去了。这是我们从巴比伦的第一方面看见这个霸权的巴比伦。那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啊，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特别带进了属灵的混乱，他用虚假的东西，用出于人的东西，用属地的一些宗教的方法，他来替代了神要得到的，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那么我们在圣经上，我们至少有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啊，一个是在创世纪11章，当神的百姓第四次堕落的时候，我说第四次堕落，第一次堕落是亚当夏娃的堕落，那第二次堕落该隐，他居然杀了他的兄弟，那这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堕落，这是亚当夏娃这样子的堕落。那么后来接下去呢，到了这个罗亚的世代，人又吃又喝，整天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用洪水灭了那个地，那是第三次一个严重的堕落。那么第四次是讲到巴别塔，所有的人就说，天下的人都说，我们起来啊，我们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为我们留名啊，免得我们被分散到各地去。那弟兄姊妹，他们就用砖头来造城，来造塔。那巴别的意思就是巴比伦，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都是同一个字根，就是讲到巴比伦。所以整个属灵的混乱其实从巴别的时代就已经出来了，整个巴比伦的影子在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出来的，那是讲到巴比伦的那个属灵的混乱，他用几个虚假的事情来代替了神真正所要得到的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是用塔来代替神所要得到的城，那是一个属灵的假冒，那不是神要的。神所要得的是得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他们在这里建造的是一座塔，那就是用塔来代替神所要的城，讲到属灵的假冒。那第二方面呢，用砖头来代替石头，砖头是人工做出来的，石头是神造的，那这两个在属灵的上面，所以砖头代表一切人工的努力，人工的结果，而石头是代表那个神属天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几次讲到石头啊，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了啊。不仅仅但以理书将来有一块石头出来啊，这个砸破这个像啊，成了一座大山，成了一个大国。那新约里面也讲到我们好像活石被建造啊 ，living stone。所以这个石头都说到属灵的意义，讲到生命里面复活生命的一个表号。但是砖头呢是用人工造出来的，所以你发现他们在这里所有的建造，他们一样有一个建造出来，但是这个建造不仅仅不是神要的，整个建造的过程 建造的材料通通都是人工人意出来的，这叫做属灵的混乱。那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去讲细节去举例子，那一不小心在神家里面一大堆人工的东西出来，真的。啊，今天我们讲就好像是在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去多说，而且不是我这一堂信息主要的负担啊。但是如果我们慢慢里面有属灵的感觉啊，我们去看看外面，看自己，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有人工的东西出来，那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一不小心就有人的意识里面出来的东西，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塔顶通天啊，然后整个的目的是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你就发现这个整个建造它真正的 motivation， 它的动机，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荣耀神，它是为了要给自己留名，要传扬自己的名。那有人说甚至他们为什么要造个塔顶通天，因为这个神用洪水灭地的时候他们无处可逃，他们高了一个这么高的塔，塔顶通天的时候，那么当洪水再来至少还有一些人可以逃啊。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人家揣摩就是了啊，我们只是这么说。那你就发现他们造这个动机，就算刚刚所讲的这个逃避审判啊，不是他的动机的话，那么传扬自己的名是圣经上明着放出来的。你就发现整个的建造不是为了神，为了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个很多啊。那我自己以前说过，我从小敬仰一位很有神意恩赐的弟兄，我从小读他的传记。那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我的哥哥都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特会。那我真的一来到美国，我就赶去参加他的特会啊。那么参加特会以后，我里面就很痛苦。我在三天在他那里聚会，我不知道流泪流了多少次。一个从小我读的传记那么有恩赐的一个弟兄，他一病人从轮椅上跳起来啊，瞎眼的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 picture photo 都照出来。可是当我在到他那里去聚会的时候，我的整个心就非常的难过。他为自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学啊，真是漂亮，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 prayer tower， 所有的这个医学 building， 三栋大的这个医学大楼啊，弟兄姊妹每一层都漂亮。但是他整个的聚会里面全是在捐款，哎呀，我真是难过的要命。那到只有一堂他要愿意为别人祷告，那一堂的聚会里面三个小时里面他有两个半小时都在捐款啊，神告诉我有三个人要奉献10万块的，请你们出来，就在上面一直等一直喊，等到人都出来以后再开始降为5万块的，再降为3万块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那个聚会里面让我碰不见神的同在，这是堕落，这是堕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这里，我们所有所做的，不管我们自己觉得动机多好，我们都还需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那更何况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过是要为自己传扬自己的名，那这样子的建造是一个危机，那么 eventually 通通要被火烧掉的。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来看自己，到底在你我现在所接的侍奉里面，我们到底真正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归荣耀给神，是为了讨神喜悦，还是我们在乎人的掌声，在乎别人怎么样子看我们，在乎我们做哪一类的服侍？弟兄姊妹，从最小的事情上其实都已经在显明我们。所以我是很感谢主，我常常为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在别的地方感谢，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都这么单纯，他们从来不在乎自己手上的服事是什么，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到他在做事情啊，在下雨天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些弟兄们，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看到他们，他们在那里服事，做饭食，做搬运，做这些。弟兄姊妹，这都是美的，神都要这些啊，是所有真实的侍奉为着神的荣耀而摆上的，在神的眼中都可贵。所以这是巴别塔，巴别塔就是用一切属地的、仁义的、人工的、虚假的、不能够存留的，在这里做一些属灵的一些结果出来。那这个叫做宗教的巴比伦，属灵的混乱，属灵的混乱啊！场面可以搞得很大，可以搞得很热闹，可以搞得非常有钱，很多人，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没有属灵的价值。 那么圣经上的第二个讲到虚假的这个敬拜啊，这个宗教的混乱，那是在启示录十七章，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就好。启示录十七章讲到那个大淫妇哈、受审判。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证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证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空去细讲这段话的这个各方面的预表啊，那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个虚假的宗教。那么他在这里不仅仅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而且他在这里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弟兄姊妹，这个大淫妇圣经上说奥秘在大巴比伦，这叫做一个虚假属灵的混乱，一个假的敬拜。他们敬拜的是人意出来的东西，他们所追求的是人为自己所出来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这统统都不是神要的。那第三方面呢，我们看见讲到是这个繁华的巴比伦啊，讲到这个世界物质各方面的这个诱惑。那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做题目做得非常的好啊。我今天早晨这个终于把第一份的作业改出来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做的啊，如果你们愿意交随时补交。如果你们被我改得太惨的话也不要难过啊，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写得很好。我偶尔有一两点建议就是了，但我觉得你们写得都非常的好啊。那有一个小组交出来的说，这个世界这个好像这个破产的地下钱庄，这个庄主已经被定罪啊！我觉得你们写的都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是觉得弟兄姊妹这样讨论讨论，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本质特质，它将来的结局，还有我们的得胜之路，大家试着这样讨论整理出来，我想对自己都是会很有帮助的啊。那我甚至有一两个人，我建议他们把他们的结论多去跟别人分享，因为实在写的很好。那弟兄姊妹，第三方面讲到世界的巴比伦，那个繁华的巴比伦，那讲到整个世界就是用各样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圣经上说这一切的事情都在这里吸引我们，那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叫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维持一个纯正的信仰，不能够让我们生命的纯度能够越来越纯，反而被世界掺杂进来。所以这个巴比伦啊，整个巴比伦它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对神家的那个见证、属灵见证的一个破坏。那什么叫做属灵的见证呢？例如说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生命的纯度、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性情、性质。弟兄姊妹，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用宗教的混乱、用世界的诱惑啊，用强暴的方式威胁，像有些国家就是你如果信主，我就把你放到监狱里面去，这叫做强权的巴比伦啊！那真的是强暴你。你只要在信主，像我说的，我几个月前接到一封 email， 从乡下来的一封信啊，他说他们家就是只是为了全家不肯到三次教会去聚会，所以家里面的水电都被副书记长带着人来全部切断啊。在家里面没有水没有电，他说于老师我们该怎么办，到底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在现在在这个强权的巴比伦，在一些压迫的底下，那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来侍奉神，他破坏神家的见证。那有一些人是在虚假的敬拜底下，用很多主以外的东西替代了我们，所以你发现现在一窝蜂很多人去追求所谓的属灵恩赐， 弟兄姊妹，恩赐太重要了，真正从圣灵来的恩赐各个宝贵，因为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呢，一般人追求所谓那种外面的一些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恩赐的表现，它不见得真的是恩赐，它不过就是外面像就是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小心，到底我们在追求主呢，还是追求恩赐？到底我们在这里要的是主自己的生命呢，还是我们只是要一些平安喜乐的感觉？到底我们在这里真正敬畏那位道成肉身、那位真理的神，还是我们只是在这里追求一些理性知识上的满足啊？在圣经里面查到一些亮光，参考的时候看到一些，哎，我们就觉得很 enjoy， 那弟兄姊妹却没有让我们碰到神。当我们在这里跟一些不信主的人辩论啊，到底是进化论对还是创造论对啊？弟兄姊妹，我们辩论的理性上觉得很过瘾啊。棋逢对手，跟他们辩论的很好，我们讲到宇宙太伟大，这位神创造宇宙，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敬拜的灵，我没有让我们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这里诉说这位创造的主，而让我们心里面想对他服服，想对他敬拜。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主以外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取代了主在我们心中该有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敬拜赞美唱短诗，我们陶醉在那个节拍，在那个音乐，在那个所谓的感觉里面，但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很 solid 跟主一个爱的关系，跟主之间那个信心、那个真实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很多属灵假冒的东西来替代。啊，第三方面说到世界的巴比伦，说到整个世界的诱惑。那圣经上讲到这么多，整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说到整个世界是邪恶的。说到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世界 cosmos 这个字，至少有三方面最基本的意义。第一个，讲到整个物质的世界，神所造的啊，日头、月亮、花草树木、动物、地球、整个山水、整个万有，神所造出来的所谓的世界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中性的，这是神所造的，它本身并不坏的，那在乎是怎么去用它就是了，这是神所造的世界。那其实圣经上说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它其实不是不好。第二方面呢，是讲到世人，世界上的人，所以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世界上的人，所以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这个 cosmos 特别讲到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有次序的一个 system， 它专门对神、对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子民作对的。弟兄姊妹，这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说的要对付世界、胜过世界，都是指着这第三个。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非常有次序、而且非常有目的的一个 system， 一个体系。它专门对神、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子民来作对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死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这个世界，他我说他是活的啊，就说这个世界会恨他们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世界如果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的话，他为什么会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活的东西，而它整个背后就是贯穿在这个所谓这个系统、这个 system 里面的，就是那个恶者。那么他专门跟神、神的子民、神的旨意作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今天讲要胜过世界、要警醒，那我想我们里面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了。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整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活的、非常有组织的、非常有计划而且非常有目的的 一个活的 system， 他专门跟神的儿女们作对，他可以用软的诱惑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辖制啊。他可以用硬的，他可以伤害我们，他可以破坏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这里讲到巴比伦这一段的圣经，它到底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说每一个仇敌出来它都有它特殊的意义，那我们在它的身上也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课要来学习。所以四世纪讲到的第一个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他出来就是从巴比伦，从这个破坏神家属灵见证的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看他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特质它的本质就是当我们如果爱世界，我想弟兄姊妹在前两次的讨论里面都已经做了，那我想我就不用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讲它，我就是稍微 remind 几个重点就是了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他专门跟神的儿女们来作对，跟属灵一切真正的属灵的见证他都试着要来破坏他可以用世界的方法，用属灵的假冒用强暴的方式，他就是要来伤害他可以。那么圣经上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爱世界的时候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你要知道这两个是一个明显的冲突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一面爱世界一面说我爱神。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保罗说他知道如何处丰富，我说过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在洁净的人呢就凡物都洁净。今天一个对的人，当神把世界的财富或是钱财交在他手上的时候，神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像穆勒弟兄再多的钱神交在他的手中神放心。李弟兄说整个中国教会里面大概没有几个传道人像他手上有这么多钱从他手中经过的，弟兄姊妹神放心交给他。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的钱财运用的三个原则，他是多去赚钱，多多赚钱，多多存钱，然后多多奉献。神放心把钱交给这样子的人。保罗知道说我如何处丰富。弟兄姊妹，现在不是说财富是一个罪，而是贪的时候，而是爱世界的时候，这个爱这个贪在我们里面，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这是严肃的事情。有许多人贪爱钱财，那贪财就是万恶之根。那许多人因为贪爱钱财，就被许多的愁苦，这个深深的刺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神交在我们手中的，我们存的感恩，然后我们也忠心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让神自由的来支配来使用，那我们在世界里面平安的经过。但是呢，神不要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上讲的很好在雅各书第四章也讲到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那还不仅仅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他说根本就是与神为敌。圣经底下讲到，他说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有时候我们想还不见得得到，对不对那个心想事成有几个人有，对不对我们都想说哎呀，我如果现在就有一个房子多好，哎呀，我现在就有多少多少，我一定好好爱主。弟兄姊妹，先不管你得到了没有，连我们心里面想神都说是以神为敌。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主啊，你所有给我的，我在你的面前敬虔加上知足，就是最好的福气了。所以圣经上提摩太后书被保罗告诉他提摩太，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这个大力我是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让我们以为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贪要贪恋这个世界，想在世界里面捞一把，想要去赚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圣经上太多的话都提醒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人就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不是光只是赔老命啊，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想说，我的命还在吗？我也没贪到去赔老命啊，我也没贪到长癌症。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它算得再精细一点，我们每一次贪世界，我们就损失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舍不得。人能够拿什么来换这个生命？今天我们只要多花一分力量在世界的追求，我们就决定少一分，甚至少十分属灵的得着。这个交换划不来的。一个是地上自占的、暂时的，都要过去的；一个是永远。今天等一下早上我们的信息要讲那个追求那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弟兄姊妹，很多东西一下就过去了。让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看见他的结局。那这样子呢，底下我们要讲得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因为你们上次聚会已经结论过了，所以我也就不多说啊。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一段四世纪里面来看啊。那因为圣经上四世纪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讲，所以呢决定不够像我们上个礼拜那样子把整个新约关于圣经的世界的经文整理出来，那弟兄姊妹去把它归纳整理出来，那是更完全的啊。那么旧约里面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它故事能够提到的点就很有限，那我只是照着故事上点。那么上个礼拜我是上上礼拜你们的结论啊，我看你们笔记我很感动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好。那希望能够真正的试着去操练去活，然后照着我们所整理出来的，那我们真正把它当回事啊。那在这里我们要讲到这个得胜的这个世界得胜的这几个点。那么在这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发现当然这个整个神扭转这个局面，第一件事情神得到一个合用的器皿啊，迦勒的侄儿俄陀涅。那俄陀涅的意思呢，讲到是神的狮子 Lion of God， 或是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的能力，叫做 Force of God， 就是神的狮子或是神的能力，这是俄陀涅本身的意思。那弟兄姊妹，对抗巴比伦，不管是强权的巴比伦，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啊，不管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繁华世界性的巴比伦，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要有一个勇敢的心智，像狮子一样，我们能够对仇敌就说 no， 能够对神说 yes。 弟兄姊妹，狮子特别说到君王的生命，狮子说到他那个尊贵的生命，那么狮子也更说到他那个能力得胜的生命。The Lion of God 要胜过一切的虚假，一切世界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刚强，我们里面要知道我们是君王的儿女。所以当神的百姓征战的时候，犹大支派打前锋啊，那犹大的狮子，他们表号就是狮子，一个君王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圣经里面四福音第一卷书记载到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那个君王的生命，那个狮子的生命啊，在仇敌面前这么勇敢，在人的面前他这么尊贵，仇敌不能够来羞辱他。你去读以赛亚书51章，当神百姓失败到最后的时候，你去读以赛亚书51章的结束，仇敌对我们说，你以备为地，任我践踏。圣经上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就真的是趴在地上以备为地，任凭仇敌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叫做软弱，这叫做无能，就受羞辱。那君王的生命不是这样子，谁敢到狮子面前去说你给我趴下来让我踏过去，没有的，对不对？我们看见狮子就跑，那就是这叫做君王。所以要胜过世界，你发现神在这里得到一个器皿，一个非常刚强的器皿。那底下我们看一简单很快看一下他几个得胜的秘诀啊。那么基本上我们从底下的几个事实啊，我们都可以看见所有得胜的关键跟约书亚记得胜的关键 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的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没有神施恩，没有神帮助，就没有一场征战的胜利可以属于我们。这是我们从约书亚记，从四世纪里面，我们都非常非常清楚得到的 message。 你常常可以看到耶和华使，耶和华叫，耶和华让，耶和华使什么事情发生，耶和华让冰雹降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每一句话都讲到，每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都因为神的介入，都因为神的帮助，神的施恩。所以在这里第十节讲到，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你就发现那个得胜还没打仗以前就已经先给他了。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更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从前讲约书亚记，我一直试着想要讲的一句话给弟兄姊妹啊。那我们基督徒不是借着征战来得胜，我们基督徒是从得胜出发的，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经历主给我们的得胜，然后我们活出这个得胜来。所以我们不是借着征战来得胜的，世界上的打仗是借着征战来得胜，基督徒的打仗是从得胜的地位上就出发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得胜的地位，已经有了得胜的应许，而我们在这里经历得胜，我们活出得胜，这是我们跟所有世界上的征战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必胜之战。所以我们在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上也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而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他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告诉我们，你们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就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得胜是已经属于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来面对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说信心的话，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祷告，知道没有一个难处我们胜不过去。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那么这个说到圣灵的帮助，神大能的帮助，那不仅仅带给他能力、智慧和勇气，也带给他真正的使命感。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起来啊，带领百姓去跟他们征战。那么俄陀涅有一个特别得胜的秘诀，在我们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啊。那么他不仅仅攻下了书城，那么他借着他贤惠的妻子的帮助，他跟他的岳父要了上权跟下权。那时候我们特别说到圣灵双面的祝福，上权说到圣灵的浇灌，从外面临到我们，从上面像瀑布一样浇灌下来，这是预表到这个圣灵的浇灌。那么在新约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使徒时代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两大方面，圣灵的浇灌披在我们身上，像给我们能力一样，那为的是要叫我们在征战中能够得到特别的能力和祝福。那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呢，是像泉源一样在我们里面满溢，就叫圣灵的充满，圣灵的 overflowing 在我们里面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这个呢是更宝贝的一个祝福，那这是 lifetime 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啊，在我们里面借着改变我们这个生命，更多的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而让我们的生命性情不断的越来越像主，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一直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替代我们，而圣灵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就满溢出来。你就发现这个人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安息，非常非常的满足，那非常非常在主的面前敬虔，他整个人被神的灵所充满。那这个决定需要年日， 这个也决定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认真跟主同行出来的。所以上权下权，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世界征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最直接跟我们发生关系的了。前面都是神做的，对不对？啊，基督的得胜，圣灵的帮助，弟兄姊妹，这都是神做的。但是上权下权跟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跟主的关系发生绝对的关系。你要下权永留，上权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常常浇灌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我们这个人就必须在主的面前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头来的力量，我们一面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在我们里面一直像活水涌流。而另外一方面，在征战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在一些神家特别需要的里面，我们常常可以向天举手，我们得到上头来特别的力量。让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起来在艰难中站住。那我当我们自己现在都还活着，对不对？那我们看过很多殉道死的这个见证，他们都是在殉道的那一个刹那，或者在殉道之前，他们都从主那里得到了特别的力量，不然的话没有人熬得过去的。他们向着神那样子的忠心，那样子的爱神，神的灵帮助他们，得到上头来特别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啊，一直要来伤害破坏神家的见证。那么过去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如果去读教会每一次教会的复兴历史，你发现都是因为神百姓看见了这个征战的严肃，而神百姓迫切的祷告，先求神复兴自己，让自己脱离这个世界一切的瑕疵给我们身上的伤害，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保存，保存它的纯度，保存向着神的正直那个单纯，而让我们慢慢这个东西在神家里面发生影响啊，整个神家起来祷告。那么当我们在神家复兴的时候，就影响到周围众教会的复兴，而众教会的复兴就影响整个社区的复兴，那么社会的复兴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就出去了，那甚至进到世界去。就像我们读，你像随便举个例子，你说像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从祷告开始啊，这么多人看见了啊，这个圣经上的应许跟现在神儿女们的情形，在他们里面就产生一个痛苦，他们觉得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们就起来祷告啊。当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就好像火在他们中间就开始烧，火就开始烧起来。你就发现整个威尔斯复兴起来的时候，人甚至到最后都不需要出去传福音。世界上的罪人自己跑到神家来敲门，他说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他们说监狱里面没有犯人了，那马路上的警察都没事干了，连交通警察都变成在那个开奋兴辅导大会的时候，他们跑去警察组成师班去献诗去了，不需要去指挥交通啊，大家完全都这么正直，这么 follow the rule， 人遇见的神什么都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我们一定要让复兴先在我们身上开始。我们决定不要让我们里面有个借口，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没有空。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你的脸上蒙着一条围巾毛巾，让你看不见东西，被人要带进一个树林里面，让你去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你会说我忙的现在没有空拆一下我的遮盖，你说我现在在树林里面太危险了，我要好好走路啊，怕旁边有洞，怕旁边有河，怕旁边有猛兽啊，怕旁边有树什么样缠住我，我要专心走路，我现在没有空去拔掉我的眼镜。因此我们不会的，我们一定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对不对？我要能够走得好，我要能够在这么多的诱惑陷阱危险的面前，我能够平安的穿过树林直达目的，我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让我的眼睛得开，我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我们的眼睛需要开，我们要看见世界的本质，我们的眼睛需要开，看见神与我们同行，而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对的关系。 也只有在这样子一个健康对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平安经过此事。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的信息必须停在这边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小心。那再说仇敌的诡计，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他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伤害破坏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听说从前秦惠王要去打蜀国的时候，四川啊，我是没去过四川，你们在座的有些人从四川来的，那听说蜀国这个地势险要，那个在山里面那个路非常难进去，所以秦惠王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做了一条石牛，石头牛。那么每天早晨一大清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石牛呢会拉出很多金块的这个粪便在地上啊。他说我愿意把这条金牛送给你们蜀国，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说你们自己来抬进去。所以他就把这条金牛呢，这个石牛就放在那个平地上。哎呀，这个蜀国看见每天早上都拉金屎啊，他心里面就很喜欢这条牛，所以呢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就开了一条路，从那个他们自己的要塞里面就开出了一条路来，从这个那个非常险要的山上开出了一条山路下来，为了要把这个石牛接进去。你们都知道底下的结果了，路开好了，结局也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警醒谨守，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啊，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你还把我们留在世界的时候，你让我们心里面不被这世界吞吃，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平安的经过这个世界，还不仅仅只是外面上的平安，更是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那样子的平静安稳，让这个世界不来玷污我们，像但以理一样，面对王一切的诱惑，他能够说我不容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脱离仇敌在这里借着一切的方法，世界也好，属灵的假冒也好，强暴的方式也好，把所有要来伤害我们生命和见证的，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警醒谨守，能够靠着你胜过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